当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我们的侍奉像参加赛跑，赛跑有一个特点，没有例外的特点，每一个选手都有这个特点，就是要得优胜。如果他根本不想得优胜，他绝对不会参加赛跑。你没有见过一个人说我参加比赛但是我不想得胜，除非是香港的选手，对不起啊，我住在香港，想这个从香港来的弟兄怎么不会怪我哈、啊？香港参加世运的选手是不想得优胜的，就是要参加，是机遇精神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，这个重点不在体育精神啊，我们的重点是在要得胜。我们侍奉要侍奉的好，不是过得去就算，不是及格主义，不是60分满足。我在前天在纽约还给一个弟兄谈话，他在神学院读书很好，但是他在普通学校读的时候很差，他的考试都是这个65分以下，他说65分以下65分都没有试过、60分以上65分以下这也很本事吧，是吧？这不容易。但是后来他奉献，他到神学院读书都是分数最高，分数最高，这是奉献，这是奉献。就你奉献以前呢，读书啊，马马虎虎怎么样都好了，无所谓。但是奉献以后是为主就不行了，把无所谓的拿掉。侍奉主不能无所谓，做主的圣工不能无所谓。我们把主的工作看得很重要，最重要。当我们把一件事看得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了。我们看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忘记了。我们说忘记的都是小事，重大的事我们一个也不会忘记，一点都不会忘记，因为在我们的心上，在那儿占据我们整个的注意。我们对主的侍奉应该是这样的侍奉，要得奖，要得奖赏。第七，好像摔跤，焦虑增盛。同章25节，哥林多前书9章25节，凡焦虑争胜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犯被弃绝了。焦虑增盛有什么条件？第一，要节制。节制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在出赛以前他的生活有规律之态，那个训练员那个教练限制每一个运动员的自由，但是这个限制有一个目的，为了让他在出赛的时候啊，他的体力他的精神达到巅峰状态。所以一切都是次要的，出赛得胜得奖是主要的目的，一切的一切都要配合这一个主要的目的而做。每一个选手都是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那个末了两个字被弃绝，这个弃绝有许多人因为这个翻译就误会了，这个圣经的新译本说落选，我觉得这个翻译得很好。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落选的，不能得到优胜的奖赏。有人把这个弃绝误会到不能得救的弃绝，因为很相像的字句啊，但是事实的本意不是这样。那个原本的意思是被验中，不被验中，也就是落选的意思。我们焦虑增盛 有节制，为了要得优胜，要成功。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体力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安排好 geared for the most effective service of God。 有很多的人侍奉主，用疲倦的身体，疲倦的精神来侍奉，怎么能够侍奉得好？他的好的精神力量呢，做了世界的事，到了要侍奉的时候啊，疲倦得很，打不起精神来啊，睡觉。如果讲到能睡得着的话，也许他讲到也睡着了。如果没有睡着，他可能讲梦话。有的主日学的教员，在礼拜六，他所有的精神力量都用完了，做他所欢喜的事，也没有准备功课。到了礼拜天，拿起主日学课本要教学生，你怎么教得好？你怎么教得好？这样的侍奉，不是诸事有节制的侍奉啊！节制，阳精出雷，阳精出雷，激动力量来做作战，要阳精出雷的作战；侍奉要阳精出雷的侍奉，不然没有什么果效。这里又告诉我们，奔跑不像定向，斗拳不像打空气。这个打空气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，打空气就是不重要的地方打来打去，重要的地方呢打不到，所以这个力量都用光了，精疲力尽了，那个敌人一拳也没有中，或是打的不重要的地方。如果你会打呢，一拳打的最重要的地方，敌人就倒下去。那样溜人呢，就是等那个机会，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躲来躲去，等那个机会，后来看中那个要害，最重要的地方，关系最大的地方，一拳打过去，敌人就吃不下了。不打空气，这是我们的战略。侍奉需要战略，战略，属灵的战略。我们如果主把一个工作托付给你，你要想，用你头脑想想想，找一个战略，一个最好的正确的战略，根据着神的话的原则上，活泼的用你的精神、时间、智慧、力量，所有可以参考的东西，可以所有可以参考的意见，所有可以参考的经验，你制定一个属灵的侍奉的方案。一个主日学的教员，一个团契的职员，一个教会的统督，也应该有这样的思想，让他所打出去的拳，一拳就是一拳，不荒废时间，荒废力量。所以使徒们说，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这一下子大重要害。这个拳一伸出去，就有属灵的果效，不是打得累了还一点用也没有，都是打空拳。第八，好像努夫一样。农夫在雅各书五章第七节，在那里讲的经文，在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一个农夫有忍耐，有盼望，坚固他的心，等候地里有出产，他要得着秋雨春雨。在这里我要提一个重点，和大家彼此的勉励。一个农夫他工作，他要得秋雨春雨，就是那个原文是早雨晚雨。他知道这个雨一来呀，他所种下去的就生长，是收成的雨，是长大的鱼，最后收成的鱼，一下雨就成熟了，就收割了。他有这个盼望，收成的盼望。每一个侍奉的人呢 must expect result. 请你记住这句话。你在你的侍奉里面 ，you should always expect results. 你等候期待属灵的扎实的果效。如果你有这个期待的心啊，你就随时随时啊，在那儿想，哎，这件事会不会是最好的成功？我教这个注释的学生，会不会他今天这次上课他觉知信主呢？期待果效，期待果效。有一个传道人在他主日讲道，不是布道，他的主日讲道以后，他就问大家说：“我们中间有人信主的吗？”有一二十个人举手信主，不是布道会，但是他期待果效。一个期待果效的人，常常是为那个果效祷告的人。如果他的讲到以前的恳切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使这次你的话语大有果效，大有信心，是有人得救，有人复兴。他祷告过以后，如果是出自内心的祷告的话，他祷告完了，他就期待主听他的祷告。所以他讲完了道以后，他问有没有人信主。凡是这样问的人，都表示他先有在祷告中向主求了，他现在要看主听祷告的果效。有的人教注释学教了很久，还没有确确实实的想法，我这一班的学生可能个个都信主这些，所以他没有问，我也没有问，也没有给他们机会觉知，因为他没有这个期待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侍奉，要期待主在你那个侍奉的岗位上给你果效。圣灵与你同工的时候，你会有果效，总会显露，不是在这方面显露，就是在另一方面显露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你期待果效，当你看见果效的时候，你心里说不出来的快乐，那就是你侍奉的奖赏，那就是你侍奉立刻得的赏赐，将来还有赏赐，你立刻已经得了赏赐。开始的时候没有看我的表，我猜想现在我还有三分钟，我就做一个结束。第十二，也许我应该，为了这个 videotape 的原因呢，一样一样的提一句话。还有十分钟啊，谢谢谢谢我希望刚才这一段从这个 video tape cut 掉第十，好像权杖，在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在那里有一个哀歌，叫做耶和华的哀歌，悲哀的哀，哀歌，一个悲哀的诗歌。什么是悲哀呢？就是耶和华找不到任何的一个够强壮的坚固的树枝做他手中的杖。他找来找去，找不到一根枝子坚固可以担当那个重任做他手中合用的一个杖，一个器皿。这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侍奉要坚强，要坚强。有一次我读经读到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，那里提到农夫忍耐两个字啊，我就对照这个希腊文的圣经，原来这个原文的那个忍耐啊，不是平常那个忍耐个字，那个有个直接的讲的就是大有勇气的 to have great courage， 是这个忍耐，不是单单忍受那个忍耐， not merely enduring but to have great courage， great courage。 我们要有力量能够担得起侍奉的要力，不要一下就断了。有的人呢，他玩玩侍奉可以，把这个侍奉当玩耍可是可以，他这个心血来潮的时候，他这个高兴的时候，他就侍奉， 等到慢慢重了，他就摆脱给别人，他说你来师父，他就走开去散散心。那么这种侍奉是很多人都有的。如果你把一个压力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侍奉的担子放给他，他受不起，慢慢他抱怨，他也会怨这个怨那个，连神也会抱怨。我们要有的力量是坚固的材料，能够担得起神给我们那个侍奉的压力。侍奉一定有压力，高兴啊，兴趣和侍奉我们要分得很清楚。我们不是为了兴趣而侍奉，是为了神的托付而侍奉。这样的侍奉能够受得起侍奉中的压力。第十一，如腰带。耶利米书的13章1节到7节，神吩咐耶利米做这件事，把腰带拿去埋在河边的沙土里面，过了几天再拿出来一看，已经腐烂了，没有用了。神说，耶利米啊，我给你一个信息，这一半以色列人，我原本对他们的旨意就是要他们好像腰带一样围在我的腰上，可以彰显我的荣耀，成为我的工具，彰显我的能力。腰带有能力的意思，彰显我的能力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肯靠近神，不肯贴近神，结果将腰带拿开，离开人的身体，埋在河边潮湿的沙土里面，很快就腐烂，没有用。贴近神，我们的侍奉成功的秘诀就是贴近神。神的腰的力量成为我们这个围住这个腰的带子的力量。祷告是力量。十二，逃离。耶利米书18章1节到4节，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看一个陶匠，看见他做器皿，做了一个坏了，再做一个，做了一个器皿坏了不能用，再做一个，再造的器皿。感谢主给我们第二次复兴的机会。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失败，我们的侍奉不符合神的心意，但是神不丢弃我们，原本他可以顺理成章的丢弃我们，拒绝我们说你过去不行，现在不给你机会了，现在不用你了。他可以这样做，但他不可，他没有这样做。虽然我们过去的侍奉上有亏欠，有软弱，有失败，有缺点，甚至可能有污点，但是感谢主，他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他再造作我们，把我们造成何用的器皿，让我们在侍奉上复兴，让我们在侍奉上复兴。我们把神所配得的给他。我讲一件事实做解释，还是关于见到神学院刘福群牧师 Dr. Newburn 的一件事。他有一次在香港到一个邮政局去寄一个包裹，人很多，他要排队。后来他前面那个人呢，到了这个邮局的志愿的面前了，他把包裹寄进去，是个美国人。那个邮政局的职员就问他说这个包裹什么价钱， What's the value of your parcel？ 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 No value， 不值钱，没有价钱。那么那个职员呢有点不大高兴，有点奇怪，他就要他解释。他解释了，刘牧师在后面听得清楚，原来这个美国人和他的太太两个人从美国到香港做游客，到了香港忽然太太病，送进医院，在医院里很快去世。他将他的身体火化，将骨灰放在这个盒子里头，他要寄回家，寄回家。那么志远问他值多少钱的时候，他怎么回答呢？所以他无意之间呢就讲了一句话，有很深 的道理 No value 没有价值，已经成了灰了，人生已经过去了，最后剩下的是灰 No value。 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在今生都给我们时光的时候，给我们机会的时候，我们不肯侍奉主，我们错过光阴，我们辜负主的恩典，有一天我们为自己的人生，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人生结束的时候，那个得到的评语就是说 No value 没有价值，虚空的度过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在侍奉上有许多的亏欠，但是你仍然爱我们，你仍然看重我们的侍奉，你仍然要我们继续的侍奉，你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主不是我们轻看辜负你的宽容的恩典，每一次的宽容使我们更加受激励。主啊，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兴起来，欢欢喜喜的，快快乐乐的，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来侍奉你。求主使我们不至于有一天见你的时候后悔，求主不让我们到太晚的时候才醒悟过来。主啊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深深的做过，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